请我们翻到第十二章，以西结书第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悖逆的人听。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十章。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我们再一同来复习，或者说我们今天上午已经看到以西结，一直看到第十一章。那么我们都知道十一章呢，最后是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是怎样离开圣殿，起头的时候是在至圣所里面，然后慢慢的就到了门槛，到了门槛以后呢，又飞到了东门口。那到了东门口以后，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基路伯就展开翅膀，那么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呢，就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城东的那座山上当然就是指着橄榄山说的。那么二十四节，就是十一节以上二十四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悖逆的人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荣耀停在橄榄山，那么那个时候呢，灵就将以西结举起来，所以他在异象里面就借着神的灵就回到了加勒底人的地方，就是悖逆的人那里。然后他说，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意思就是说，那个神的荣耀本来是停在橄榄山的，但是最后呢，等到他要回去的时候，回到巴比伦以前，那么他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就离我上升去了，意思就是说升到天上去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从此以后呢，当你读到恢复的书卷，尤其读到像但以理书了，你特别注意到神呢是天上的神，因为神的荣耀现在果然撤退到了天上。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可以说以西结就回到了巴比伦。那不要忘记啊，当初呢是因为在第六年第六月第初五日，那么以西结呢坐在家中，那么犹大的众长老就坐在他的面前。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因为神的荣耀又显现了，所以然后呢就给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还有第十一章。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神开始使用以西结了，以西结现在随时可以传递他所看见的异象。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果然圣灵就把他提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看见神的荣耀，就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就好像他在平原所看见的一样。那结果神的荣耀呢就显明他们真实的光景，居然在他们的圣殿里面最圣洁的地方，结果有偶像的座位，到处都是偶像，而且七十个长老是暗暗的暗中的离弃了他们的神，暗中的拜了这些偶像。结果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当然就临到耶路撒冷。那么现在要解释说，最后耶路撒冷怎么被火焚烧，最后怎么经过审判。所以这就是以西结在第九章所看见的，原来所有的审判乃是根据神荣耀的意象，但是每次神审判的时候就是他拯救的时候。因为很清楚的，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荣耀的意象就是在加巴鲁河边的，不过现在他要确定说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那个神的荣耀果然是从至圣所里面慢慢慢慢撤退的。那么在他撤退以前，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不光是显明我们的光景，而且呢他一定要做审判的工作。 所以一面有审判，一面有拯救。所以当神的荣光照满充满整个圣殿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无论是撒拉佛也好，或者是基路伯也好，他们一定要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连以赛亚都觉得他像长大麻风一样，我有祸了，我灭亡了，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不洁净的，我不洁净的口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所以很清楚的是，神的荣耀显明我们真实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撒拉佛呢就从祭坛当代表十字架，从那里呢就取了炭火，就洁净了以赛亚的嘴唇。所以我们看见炭火一面是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拯救。那么审判和救恩能够连在一起，那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如果神审判的话，最后你看见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审判的过程是根据神的荣耀。所以现在我们慢慢就懂得为什么这个四活物他们不只有翅膀，而且翅膀底下有手。为什么呢？因为就借着这一双手，然后就把炭火就可以送到神所命定审判的人手里面。所以这幅图画我想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还不大清楚，那现在到了第十章，你就知道说在加巴路河边所看见的异象，就是在圣殿所看见的。那么这个神的荣耀果然原来就是应该在至圣所里，不过现在呢慢慢慢慢地往外撤退了。那么他先是到飞到东门口，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刚好有25个人拜日头，而且其中圣灵特别点名其中的一个人，后来果然他扑倒在神的审判底下。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现在神的荣耀到了东门口，所以等一等呢，你看见他就要上升，等一等他就要开始告别了。所以最后神要升上去以前，他就说了一番告别的话。那这些告别的话实在说来是安慰的话，虽然经过神的管教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神答应他们，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他暂时做他们的圣所。那不止如此，神也应许他们说，他必从万民中招聚他们，分散的列国内又聚集他们，而且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他们。那果然这就是1948年你看见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但是到现在神所期待的是希望他们能悔改。什么时候他们悔改，他们就要得着一个合一的心，什么时候神就除掉他们的实心，要变成肉心，而且心灵要放在他们里面。那么大家会觉得这些不是应许在教会身上，不是应许在我们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吗？因为我们是悔改的人，所以本来这些话，本来这些应许应该是要临到以色列的，但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一切都等到最后，你看见神的救恩还是领导他们。所以这的确是安慰的话。不过就是当前他们在圣殿里面，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的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我看最大的报应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他们。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果然依依不舍的在城中上升，但是应该就直接就到天上去，但是没有，结果在橄榄山又停了一下，好像依依不舍的再回头再看最后的一眼。所以等到以西结回到巴比伦的时候，他的确能够知道说他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神就称作天上的神。那么然后呢，以西结说，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那么这个所指示的一切事是在耶路撒冷，因着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都说给 被掳的人听。那不要忘记啊，他本来是没有话，他本来是哑巴，那现在他有话，因为他看见了神怎样指示他的一切的事，所以呢他的舌头就开始舒展了，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这些话这一切事都说给被掳人听。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12章一直到24章，因为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那么因为现在呢，可以说神的荣耀慢慢已经撤退了，所以随时神的审判的时候都可以临到他们，意思就是说随时那个圣殿可以被拆毁，随时圣城可以被烧毁，因为现在圣殿就像别的建筑一样，现在的圣城就像别的城一样，如果伦敦有大火，那么很自然的在耶路撒冷也会有大火。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最后耶路撒冷被围困，为什么耶路撒冷城沦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就到了他们倒数计时的时候，随时这些审判就领导他们。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又借着以西结说话，所以12章1节说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所以我们知道，只要神的话一领到以西结，以西结舌头就舒展开来，他就能够述说神的旨意。那不过我们知道，从12章到24章，要记得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圣殿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圣殿已经是空的圣殿，那个圣城已经空城，一个是空的殿，一个是空的城，表面上什么都是对的，表面上你看见吗，圣殿所有的次序，圣殿所有的过程通通是一样的。所以表面上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参观，表面上如果你去圣殿参观，好像从来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因为有谁到过至圣所呢？你没有到过至圣所，你不知道至圣所里面是空的，如果至圣所是空的，圣殿就是空的，意思就是说圣殿所以是圣殿，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是它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教会，但是问题要问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把它主要的内容除去了，你外面可以有很多很多外面的表现，但是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这就像那个无花果树，外面光是有叶子，但是里面没有果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是空有一个架子，外面很有架势，外面很有历史。而且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能够指着圣殿夸口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一共说了3次，他们非常有把握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但只有以西结开我们的眼睛，在整个圣殿和圣城沦陷之前5年，神的荣耀就已经离开了。所以现在我们从12章要读到24章，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以后，表面上仍旧蒸蒸日上，表面上仍旧欣欣向荣，但是问题，这就是从12章到24章，神有话要说，所以呢，你看见以西结舌头呢就舒展了。不过这个12章啊，我们刚才读到20章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起头，因为到20章呢，说是第7年5月初十日。所以我们知道12章呢是接着11章的，那11章呢当然就接着第8章的，所以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是第6年被掳以后，第6年6月初5日以后发生的事。那么我们说过，到6月初5我坐在家中，所以可见以西结已经不是侧躺390天，他已经结束了390天，但是那个时间不够让他往另外一边躺40天。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 是等到他看见了耶路撒冷的异象。我们知道异象先是在加巴罗河边，然后在平原，然后在耶路撒冷。那么等到他看见过耶路撒冷以后，那么很明显的，以西结就回到巴比伦，那就对着那些在他家里等候他的那些长老们，那就解释他所看见的。那么然后呢，神圣灵又对他说了一些话，所以这其中的过程呢，大概是一年的样子。所以从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一直到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所以大概呢，快到一年的光景。那么这一年之内呢，大概就是以西结往另外一个方向，他躺了40年，承担犹大支派的罪孽。那么然后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把他的头发就被剪成三份，那其中一部分三分之一是被烧掉，另外一部分是被刀斩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任风吹去。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发生在第8章跟第20章中间。所以从第12章一直到第19章，那么大概就是那一年所发生的事。然后从20章呢又有个新的起头，所以很自然的从12章到14章就分成了2段。所以大概是这样，让我们呢有一个印象就好。那现在呢，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们大概的，我们就从12章开始，我们不能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只是蜻蜓点水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在那段期间里面，神有话要说。当然，那个场景，那个背景就是，现在神已经撤退到天上去，神的荣耀已经不在至圣所。所以简单的来说，至圣所是空的，因为至圣所是空的，所以呢，整个圣殿是空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城也是空的，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外面好像很繁荣，外面好像很茂盛，人也很多，并不表示说神的同在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读到12章到20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那个时候的光景，就借着那个时候的场景，那么继续呢，对于那些被掳的人就说了神所要说的话。好，当我们看第12章的时候，我想很简单的稍微说一下。第4节，神就对以西结说，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裸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现在他不只有主的话，而且他要表演主的话。那么最后我们就知道说，等到倒数计时，等到真的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你知道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就表演好像他们怎么被掳的。所以很自然的，他白天就当着这些人眼前就带出他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那么到了晚上呢，他们就在他们的眼前亲自出去，好像被掳人出去一样，而且呢还要在他们的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要带出去，而且在天黑的时候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上带出去，并且要蒙住脸看不见地。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立他做以色列的预兆。所以下面的解释就很清楚了，而且是很简单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借着以西结要表演最后西西家是怎么被掳到巴比伦的。所以你看啊，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第11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 他们所遭遇的也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为什么他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呢？因为前面的表演是什么？前面的表演到天黑的时候你要蒙住脸看不见地。那么后来我们如果读历史就很清楚了，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说，等到巴比伦兵临城下，等到最后他们攻破这个城的时候，那么西底家呢试着要逃走。那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啊，你会发现在大概在北门，就是靠近大马色门，那那里有一个矿场，那个叫做所罗门的矿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所罗门圣殿的那些石头，大的石头呢，多半是在那里开采的。那么尤其呢，你知道说因为那一带是被开采的结果，所以你就知道远远你看见有一块地像竹篓地一样，因为它是有过断层的，所以你知道那就是圣经很有名的哥哥塔。所以就在那一带，那么尤其在山里面，那么当时呢，等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圣殿的石头是在那里开采的。那么在矿场里面有敲敲打打的声音，但是一到了工厂，一到了圣殿山，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声音都听不见了。所有凿的声音，所有雕刻的声音都是在这个矿场里面，所以这个非常有名，这个矿场或者这个采矿场石矿场叫做所罗门的采矿场。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你就知道这个又叫做西底家的洞。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传说，西底家那个时候逃到耶利哥，就是从这个洞里面一直逃去的，所以这里才讲到挖墙。那么到底挖什么墙，大概挖哪一道墙，到现在考古学家没有找到。可是呢，如果这大家真的到所罗门矿场去，你如果真的看见西底，那就是西底家的洞，你就可以知道说到了最后一天，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沦陷的时候，西底家开始流亡了。那最后他当然是逃到哪，逃到这个耶利哥，逃到耶利哥呢，那很自然的就被捉拿了。那么这个故事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到了耶利哥的，那么考古学家只是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西底家洞，非常可能西底家就在靠近这个大马色门附近，我不知道在山里面，因为整个的摩利亚山是山嘛，所以从那里应该有一条路是一直通到哪里，要通到耶利哥去的。我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天黑做的，而且呢到时候呢他一定要挖那个墙。那么到底哪一道墙，那个墙在哪里，考古学家到现在没有找到，但是圣经已经留下一些伏笔，已经埋下一些伏笔。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我们知道那个历史以后，我们就晓得说最后西底家果然流亡流到了耶利哥，但是最后还是被捉拿了，然后他们就带到巴比伦尼布加内撒那里，就当作西底家的面就把所有的他的众子统统杀了，而且呢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虽然到了巴比伦死在那里，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那块地。到底巴比伦长得什么样子，西底家不知道。所以这个预言神叫以西结去表演，那么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做以色列的一家的预兆。所以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他们眼前搭着肩头上搭着肩头上带出去，好像什么呢，好像西底家一样，并且蒙住脸看不见地。为什么看不见地？因为我们知道说就当着西底家的面 所有的众子通通被杀了，而且他的眼睛被挖出来。所以这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等到耶路撒冷真的受了审判，真的你看见从基路伯的中间，你看见拿出炭火，然后呢就撒在耶路撒冷上，结果耶路撒冷就被烧起来。表面上是巴比伦王做的，没有错，他们真的放火烧城，这是很清楚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要知道背后属灵的原因，背后属灵那幅图画，天上那幅图画是什么？那就是在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中间，你看见有人，现在那个基路伯底下不是有手吗？他就把里面的炭火就给了，就传递出去，然后呢，神的审判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话是特别给我们看见，如果耶路撒冷沦陷以后，那么西底家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所以这是第一段话。那第二段话呢，就是17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这特别指着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么然后到了第2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只要日子在那一拖延，所有你所看见的异象都会落空的。那结果神告诉以西结怎么说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异象都必应验。所以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以为说日子迟延，这一切都要落空。可见那个时候很多的人还有虚空的盼望。那么当然这些虚空的盼望最能够听进去的就是这些人，所以主告诉他，现在那个俗语不能用了。那么还有一个俗语也不能用的，就是2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说极远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所以说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自然的，在这些以色列长老里面，在被掳人中间，那么有先知，有的人在那里就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假象，那么告诉他们说，这些预言都是指着极远的时候。那结果，所以神就告诉以西结说，所以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很明显，你看嘛，我们的神说了四段的话放在以西结的口里，所以以西结就开始说话。那么这个就是12章。到了13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以西结责备先知。所以你看第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先知应该是先见，他应该看见了他才说，结果这愚顽的先知呢，他们却没有看见。可是呢，他们可以说的很有道理，他们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两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了。所以虽然你们今天到了巴比伦，你们连行李都不去打开，都不要打开，因为没有多久你们要回去了。两年之内，你看那假先知是怎么说的呢？神没有把话临到他们，他们凭着自己的心意，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神没有说，他们说神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如果要赢得人心，就要讲他们心里所希望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以色列要被掳去70年才能回来，一天都不能少。为什么？因为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当一个人到了70岁的时候，到了70的时候，他就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所以要记得，神一定要等到以色列人学了功课，然后等到他天然的生命走到尽头，那个时候他 他们的尽头就是神的出头，神到那个时候就把他们带回来了。不止如此，第二点，神当初立他们是做见证的，所以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只要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所有世界人都要看见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但是现在见证荒凉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有的人问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一定是他们做错了，一定神的管教的手在他们身上，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叫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神要立继续要用他们做见证，可以的，不过要等70年，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今天做基督徒都应该是世界的光，城应该照在山上，所以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应该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什么时候你一旦见证失败呢？没有那么简单，弟兄姊妹。你知道过去有几个很有名的所谓电视布道家，他们失败了。其中有一个布道家怎么说呢？他说，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他说，其实我问自己已经问了1000次了，我为什么这样？但是很稀奇啊，这些电视的传道人，那布道家的确神用过他们，没有疑问的，神借着他们说话没有疑问的，但是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因着他们拆毁了神的见证，叫神的名受羞辱，那这个时候呢，他告诉你说，神是赦免的神，神是爱的神，所以随时随地可以赦免我，然后随时随地我可以继续为他做见证，没有错，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是你叫神的名受羞辱的，所以在70年之内，这个记忆不会消失的。所以一直等到70年以后，你的邻居一个一个都走了，无论如何，经过70年，他们的记忆就衰退了，他们不记得你失败过的。所以这个时候，神可以再重新的使用你。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得罪神，你一悔改，神是信实的，所有救恩的快乐又重新的临到你。但神用不用你做见证是另外一件事，因为神要知道说，如果今天大家记忆犹新，大家都知道你失败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为神做见证？所以没有多久以后，这个电视的布道家又起来了，他仍旧哭哭啼啼，他仍旧在那里讲福音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每次他在那里讲，因为每个人记忆都很新，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失败的故事，他可以继续被神用，但是不可能大用，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70年是不能减少的，如果是神管教的时候，神说70年就是70年，那么假先知说不必，神是爱的神，2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了，神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不认识神的手。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在主面一定要受警告的，参孙神赦免他，你怎么知道他头发又长长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的人还要多，但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恢复他的眼睛，他属灵的眼光再也不能恢复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罪的可怕。不错，今天被掳到巴比伦，你知道因为犯罪了，神有恩典，所以他们回来了，70年能回来证明神没有丢弃他们，明白吗？所以能回来是神的恩典，但是问题在这里，神能不能再用你做见证？你在神的手里有多少的用处？你不能说我还是像过去一样，不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才有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当我们真的这样失败的时候，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如果你真的顺服，在你身上自然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到了时候神会叫你升高的，到了时候 人忘记了，那是七十年的时候。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这假先知们总是讨人的喜欢。人知道说今天走捷径是最好，七十年太长了，两年就好了，没有这件事。因为管教的鞭是在神的手里。今天我们可以代替神做好人，但是没有用的。所以以色列人七十年回来就是七十年回来，所以很清楚的，你们今天把行李刚刚到，你要把行李打开，你要准备在巴比伦最少要待上七十年。可是如果你听那些先知们，尤其是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同在不在了，什么人都可以做先知啊，什么人都可以说我看见神呢、啊。但是神责备他们，他说第四节，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能够站立得住。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给仇敌太多的破口漏洞，我们给他们太多回榜的机会。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失败了，我们认罪悔改，你要看见主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恢复救恩的喜乐，你仍旧可以与主同在。但是你如果要期待主要用你做见证，弟兄姊妹要记得，你必须伏在神大能的手里，神一定把你带到尽头。那等到别人什么都忘记的时候，神可以继续的使用你。所以我想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很多人读到以西结书，读到圣经这些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就像先知所说的话一样。所以第六节后面是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说。所以第八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所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与你们反对。然后第十节说，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所以在那个时候，尤其是神的荣耀撤走了以后，那么很明显的，你当然听不见声音了，神当然没有说话，但有的人居然能够说平安平安，因为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但是呢，其实没有平安。所以当你读到第十六节最后的时候，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怎么叫他是假的？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撤退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不可能看见异象，他们不可能有个平安的异象，这是虚假的，明白吗？所以等到神的荣耀一撤退以后，你看很多假的东西，很多假冒东西通通跑出来了。好了，所以你看二十二节，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明白吗？现在圣灵管教的手的目的是什么？是叫他们离开恶道啊。所以只有在巴比伦，他们真的经过七十年以后，他们回来，果然他们的绝症完全被主医治好了。所以下面二十三节说，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等到神的荣耀撤退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很多先知们都跑出来了。其实他们说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说。如果神的荣耀已经退到天上去，他们怎么可能看见平安的异象呢？所以要记得，当我们明白神的荣耀怎么撤退以后，你读这些圣经慢慢就会清楚，就会明白了。而且如果用在今天教会的身上，你看见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了第十四章。 到了十四章，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你看见现在他们会找以西结了，他们好像会寻求神了。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他们来求问，你知道说，本来这个先知是被弃绝的，现在这个先知被欢迎了。那么被欢迎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他们来求问只是个假象，因为在他们求问以前，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他们的心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事实上暗中已经离开神了，我们世上已经把偶像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以为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来求问是件好事，意思就是说我不敢随便走，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只要到以西结那里求问应该是件好事。如果做先知的一听见有人求问，你知道现在有了好的转机了，但神警告他们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来以前，他们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所以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等到你们真的挣脱了你们的偶像，真的你看见我们的主，真的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很自然的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等到第八节的时候，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后来他们的命运是怎样，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他，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所以这是神的判语。那么好了，这些人呢，要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点圣经常识都没有啊。当你读到十二节，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起码知道说，有三个义人。第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怎么说，他们是根据传统，他们知道说挪亚曾经在我们中间，但以理曾经在我们中间，约伯曾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们以为说只要这些人能在他们的中间，好像呢神就可以让他们躲去许多的灾难。比方说第十二节，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他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于牲畜从其中剪除。下面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他们不能救别人的性命，明白吗？下面，我若使恶兽经过践踏那地，使地荒凉。十六节说，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你看见地还是荒凉。那不止如此，到了十七节，或者使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要经过那地，以至于我将人与牲畜都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够自己得救。所以非常清楚，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不只有假先知，那个时候这些长老们他暗中的已经拜了偶像了。那结果呢，因为他们有一些知识，他们知道说现在呢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把挪亚赐给我们，把但以理赐给我们，把约伯赐给我们。那么这里面最稀奇的是什么呢？不是挪亚，因为挪亚大家读圣经老早知道，而且呢 不稀奇的约伯，那约伯记老早就有了。那最稀奇的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是同一个时候的人，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虽然但以理是在巴比伦，但是他的见证是连在巴比伦的人都听见。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神但以理是被罗大拿是被到巴比伦嘛。那么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很稀奇的就是其中有个但以理，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和以西结同一个时候，不过但以理呢是更早被罗，然后但以理呢，我想我们读但以理的时候我就知道但以理怎样是个有智慧的人，神怎样使用但以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但以理虽然被罗，他和三个朋友的见证是没有话说的，尤其是在巴比伦的王宫，尤其是当王要赐给你一些的东西吃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他们希望能培养他们，结果你知道他们不肯污染他们自己，他们宁可喝白水，怎么样说你们试试看，结果你看见他们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也许我们还不知道但以理的见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家都在但以理，但是呢但以理的得救只是因他们自己，因他们的义救了他们自己的性命。所以就是有但以理在朝中没有用的，他们该悔改的需要悔改，每一个人只能够自己得救，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人有这种的想法，那这种的想法反而耽误了神在他们手中的工作。到了第十五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个回答很清楚的，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士师记你就知道，神对于橄榄树的旨意是油，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果子，神对葡萄树的旨意是酒。所以神盖了葡萄园，栽种了葡萄园，他最后的目的是酒。所以每次讲到葡萄树要记得不是它的果子，最后那个果子经过酒榨然后被脚踩被撕碎了，那个丰满的生命几乎到时候都不成形了，就在他们失去自己的时候，所有的荣耀完全失去的时候，结果那个酒就从上面的亚酒池就流到下面的亚酒池。这是葡萄树在神手中的功用。但是很稀奇，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其上可以做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所以问题不是葡萄没有树枝，有树枝的，就好像说橄榄树，我们知道橄榄树是很硬的，橄榄神所要的是油，但是呢如果你用橄榄的树它的木头也可以做一些器具，也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但是问题在这，你要问说神对于这棵树它的旨意是什么？当然它有枝子啊，所以这个葡萄的枝子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说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至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所以非常的清楚，根据以赛亚书前面五章告诉我们，在神的心目中神拣选耶路撒冷就好像神拣选葡萄园一样，神希望他能结上等的葡萄。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出酒的葡萄园，
很多的葡萄园是不出酒的，所以什么时候葡萄园不出酒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酒乃是代表生命，酒代表他的灵魂。那么圣殿的灵魂是什么？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不在了，你希望耶路撒冷能有出酒的机会吗？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不再是出酒的葡萄园，那枝子砍下来当然就在火里烧了。所以当然耶路撒冷最后就结局什么？它被火焚烧。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神的荣耀一离开，那个灵魂一不在了，弟兄姊妹，葡萄酒乃是葡萄生命的灵魂。当你看见它像长江大河一样从上面的酒池到下面的酒池，那是因为葡萄把它的生命倾倒出来了。那现在如果生命没有了，光是虚有其表。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最后惨遭涂炭，那个解释就在这里。好，那么下面接着我们很自然来看是第十六章。那第十六章就告诉我们是耶路撒冷的遭遇，明白？那现在神呢就借助整章的十六章，那这是很长的一章，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如果大家仔细读了，有63节。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呢好像被丢弃的婴孩一样，他起头呢根本躺在雪里面，那么结果呢，你知道神看见他了，所以第六节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的长大。13节，这样你就有了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容。所以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像被弃的婴儿一样，凭着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是贫穷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荣耀来做了我们的装饰。所以蒙了这么久的恩典，你慢慢看见说，我们好像我们身上有金银装饰，穿的是细麻衣，细麻衣当然代表义了，而且最要紧的是什么？好像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但是呢，很可惜，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你看他整个的故事，如果你把整章读过的话，所以46节，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所以最后你看见说，她的遭遇和撒玛利亚的遭遇和索多玛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所以63节，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6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情形就好像躺在雪里面一样。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讲到他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他为什么离开圣殿，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大大的得罪主了。所以你看见在这边是撒玛利亚，在他的北边，在南边就是索多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神的心目中，整个耶路撒冷的遭遇就应该像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遭遇大家都知道是被掳到亚述去的，索多玛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神回忆这个过去的时候，回忆神在耶路撒冷身上怎么工作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他说，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所以呢，这个就是第十六章。那么到了第17章呢，如果你光看前面的两个老鹰和两个葡萄树，你就看不懂了。 所以呢，如果大家取个巧的话，那就是你先读后面的，你先读后面的解释，到后前面你就会清楚了。那原来很清楚，这有两只老鹰，一只老鹰呢是代表巴比伦。为什么？你看啊，第十二节，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指着西底家说的，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这是指着西底家还没有亡国的时候，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成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横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够逃脱呢？所以这里透露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西底家到了最后，表面上是敷衍巴比伦的，那其实呢，他是向埃及靠拢的。那最后给我们看就是他的悲剧是什么。所以你如果读下去的话，16节后半句，他定要死在立在他做巴比伦王的京都，那指着西底家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两个老鹰两个葡萄，就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很简单的稍微点一下。所以讲到西底家的时候，二十节末了一句是说，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所以这个就是西底家的下场。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慢慢看见一点希望，一面有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希望是在哪里呢？就是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少凝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要看它前面那个比喻就清楚了，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最后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西底家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可是就是整个以色列家来说，最后你看见神还是把以色列栽在什么，是在高处的山上。好，那么这是17章。到了18章呢，主要是根据第二节所说的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所以然后就用整章的篇幅就来到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三十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将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心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所以很清楚的，前面这些话用了整章的篇幅，最后呢，你知道神就在那呼唤说，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自然就来到19章。从12章到19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我们说过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那大概这个以西结呢是往另外一边躺了40天，那么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承担了犹大家40年的那个罪孽。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他就剃头 剃头的时候你看见刚好他的头发是三分天下，那么这个多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那么这一段的故事讲的十九章就算是一个结尾，就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束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母亲啊，有三个儿子，那么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有三个儿子。那么老大呢叫约哈斯，老二呢叫约雅敬，老三呢叫西底家，他们都是兄弟，都是母亲生的。所以约哈斯像狮子一样，约雅敬也像狮子一样，然后讲了西底家的，也讲了西底家的遭遇。所以特别讲了一个母亲有三个儿子，但是不要忘记啊，约雅敬做了埃及的傀儡，而西底家呢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无论是埃及的傀儡或者巴比伦的傀儡，你看见吗？最后那个约哈斯是被掳到埃及，后来死在埃及。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你要为以色列王做起哀歌，那么就结束了这个整段的话，就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九章。那么为什么前面是约哈斯的故事呢？你看哈，这个第二节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那么这个人就是约哈斯，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区的。那个，这果然是约哈斯。你如果去读约哈斯的故事，那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这个少壮狮子就是约雅敬。那么约雅敬年间就是但以理呢被掳到巴比伦的，这很清楚的。那么然后说，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为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是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围邦国各省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就带到巴比伦那里去。你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仔细去读历代之上下，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他的儿子约雅金就接替了他，但是没有想到巴比伦王来，就把约雅金和以西结他们一并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就是西底家。所以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那这根杖是什么呢？就是西底家。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了。不要忘记啊，神是指望这个葡萄园能够结出上好的葡萄，而且是个出酒的葡萄园。结果因为西底家得罪神的缘故，因为西底家逼迫神的荣耀，结果呢，神圣洁到一个地步，他必须从圣殿撤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葡萄园不可能出酒了，这个枝子只能怎么样，把它丢在火里就烧了。所以最后的情形是什么？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权杖者的杖。那以色列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亡国了，就没有王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以色列人被掳没有王，到今天还是如此， 那么神和大卫的约怎么实现呢？神告诉大卫说，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是有一位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大卫的王室就算走到历史里面去，所以一定有等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时候政权在他的身上，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我们知道说，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才算是完成了。所以当我们从12章读到19章以后，你看见这些就是神给以西结所说的话。那么从20章很自然是个新的开始，因为第七年五月七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那么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以西结他往一个方向390天，另外一个方向40天，最后呢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他让他的头发三分天下，那么就告诉我们说整个以色列家他最后的结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从20章开始，你看见吗？当圣灵写20章的时候，其实呢是推系以色列家的故事。第一段是讲到还在埃及的时候，第二段讲到在旷野的时候，第三段讲到在迦南的时候。但是无论在埃及，无论在旷野，无论在迦南，他们都没有离弃偶像，明白吗？那虽然如此，最后神怎么说呢？3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比请出来坟墓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每次讲到这些，一面是讲他过去的故事，怎样是在埃及，怎样在旷野，然后怎样在迦南得罪神。虽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最后的时候，神是要怎么样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的刑罚你们，明白吗？以色列曾经倒闭在旷野，但是后来你记不记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神就把他们带到世界的旷野，外邦的旷野，结果他们就倒闭在旷野。这就是过去2000年的故事，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里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他们个个倒闭下来，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讲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过去2000年怎么样全世界变成他们的旷野，他们当初怎样倒闭在旷野。你看这2000年到处被追赶，有的人也就这样的被倒闭在旷野。你看见在希特勒的手里最少有600万人倒闭在旷野，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37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意思就是说，神还是要管教他。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如此说，在我的圣上，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第41节，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列国的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那是指着以色列真的悔改以后说的。 但是你看现在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眼前所能看见，经过2000年，你知道以色列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也被掳到这个整个外邦人的旷野。所以42节，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了1949年，他们应该知道说这话的乃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行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到了20章，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但是呢，现在神就温习他们过去的历史，怎样的得罪主。但虽然如此，你看见神没有放弃他们，所以他们的荣耀在将来，他们的拯救还在将来。那么到了2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底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所以现在很清楚，慢慢慢慢那个日子越来越靠近。所以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所以审判很快的就临到他们。所以第9节末了，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所以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王就兵临城下了。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讲到巴比伦真的来到耶路撒冷，那么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说，当他要来耶路撒冷以前，他要走的路，要问他就搞不清楚，因为有两个城很像。那就是16节，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的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上画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但结果呢，巴比伦需要占卜，需要摇签，他要决定说到底哪一个城更重要，哪一个城应该是最优先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耶路撒冷真代表神的见证，那么很自然的，撒旦知道说他真的要吞吃的对象，他知道他吞吃对象什么样的对象，明白吗？但是现在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和拉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反而让巴比伦不知道怎么做了。如果有神的同在，他知道耶路撒冷是更重要的，他知道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比拉巴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座城都是三面环谷，而且都是南边、西边和东边环谷的，而且最脆弱的是北边。所以等到当时啊，约雅就是大卫的军长要把这个亚门拿下来的时候，那乌利亚他们要上阵的时候，他们是从北边上去，是最弱最弱的地方。所以如果就兵家的常识来说，那现在有两座城是一模一样的，几乎纬度也是一样，几乎高度也是一样，而且都是三面环谷，而且北边是最脆弱最脆弱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就着常识来说，这两个城应该是一样的城，两个城是一样的难攻打，因为它是三面环城的嘛。那么现在到底要决定哪一个呢？你看见巴比伦举棋不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自从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以后，耶路撒冷和伦敦和巴黎和拉巴没有什么两样。拉巴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大家如果坐飞机坐到约旦的话，你知道到了约旦，你下飞机的地方就是圣经中的拉巴。所以非常的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几乎同样的高度，同样的地理的环境，同样是很难拿下来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世界这样的城很多，但只有一座城 他所有神的见证，因为神的同在在他的殿里，而圣殿的灵魂乃是在于他的荣耀。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什么时候神的同在一离开，不要忘记，你外面挂的还是圣殿，那个实际已经没有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警惕。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是按照旧新约圣经来聚会的，好像我们是，别人都不是。弟兄姊妹，你什么都可以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神的同在还在吗？神的荣耀还在吗？今天如果神的荣耀在，为什么今天的聚会的光景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你看见说自从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在这里就有圣灵的解释，很清楚的。所以等到最后真的神说我倒要出鞘了，意思就是说我要开始审判这个世界了，审判耶路撒冷了，那么当然巴比伦就来了，巴比伦王就来了，来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就指导耶路撒冷就对。但是现在发现说两个城很像，我不知道哪个城市，你想想这羞耻不羞耻？如果耶路撒冷跟伦敦是一样，如果教会跟社会是一样，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见证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神任凭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耶路撒冷不应该是永久之城，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说了三遍，我自我催眠了，那应该保得住圣殿了吧？没有。问题是神的荣耀还在吗？这就是二十一章。当我们读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很明显的说到他们的领袖。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的人呢，基本上就喜欢争谁伟大。如果世界上我们不争了，我们在教会里争。所以争谁伟大是在圣经里面，在主的门徒中间老早就有了。但是不要忘记，谁是大的，谁的责任就是大的。最后，当你真的向神负责任的时候，不要忘记，最后神真的要审判的时候，他先是从首领们开始的。因为很明显的，神是把整个的聚会，神是把整座的城交给他们的，他们当然有责任，怎么会没有责任？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要争谁为大，他要争权力，他忘记了在神面前他要尽义务。如果他真的神把他摆在一个位置代表的权柄，人家顺服你是因为人家佩服你，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叫你的弟兄姊妹可以佩服的？这就证明说我们是不是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那如果我们真是代表的权柄的话，那弟兄姊妹，不管做长老也好，不管是负责定也好，你负的什么责任，你做的什么长老？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等到有一天，等到神真的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二十二章，你看你很清楚的第五节，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看啊，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明白吗？那不止这样，然后呢，当你读到第二十三节的时候，二十五节，其中有先知同谋背叛，二十六节，其中祭司强解我的律法，强解圣经，第二十七节，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丝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岂
其实耶和华没有说。
所以三十节，我在他们中间要寻找一人重修墙垣的，明白吗？做长老的，当做权柄的失败了以后，神在寻找，神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寻找是得胜者。现在不是地位的问题，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建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没有错，权柄失败了，但是顺服权柄的人也失败了，这就是最大的悲哀。扫罗失败了，大卫可以不失败。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有人批评别人是扫罗，他要问问他自己是不是大卫。所以很清楚，到了22章的时候，你看见主的话非常的清楚，等到审判要很快临到耶路撒冷，那些做先知的，那些做祭司的，那些做首领的，不要忘记啊，严格说来他们都是受膏的，的确神膏了他们做代表权柄，他们不能够失败，他们就是失败了。那些顺服权柄的人到哪里去了？那些人没有责任吗？所以有的人说，等到审判的前，反正我是顺服啊。不是，因为神要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我却找不到一个。所以最后你看见吗？一块石头，我留在一块石头上。到了23章，就讲到有两个姊妹，一个姊妹呢叫做阿和拉，妹妹呢叫做阿和利巴。23章，那么阿和拉呢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西结啊，他就是有个特点，他不会光讲犹大支派，他不会光讲南国的，他也讲北国。所以讲到不光是一个姊妹妹妹得罪主，是姊妹联合起来得罪主。所以46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就是十个支派的下场，也是后来两个支派的下场。第48节，这样我必是隐形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隐形。人必照着你们的隐形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那现在我们终于到了24章，24章已经到了第9年了。那眼看着在两年，不到两年，你看见说就到了整个悲剧的尽头了。所以这个时候第二节，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经过多少年，现在随时随地你看见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靠近耶路撒冷。然后第三节，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所以没有多久，审判呢就来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神让以西结学他一生最难最难最难的功课，因为眼看着国将亡，最后耶路撒冷要惨遭涂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身上，就16节，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善事， 头上扔了裹头巾，脚上扔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上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做了一件事，他为着要表达神的心情，他为着要叫神的话说得更清楚，那么他顺服神，他失去了他的妻子。所以到了十九节，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当圣殿被毁，当你们的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在神的感觉里面，就好像以西结失去他妻子的感觉。然后第三二十三节，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弟兄姊妹，最后终于有逃脱的人。二十六节，那日逃脱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逃脱的，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等到耶路撒冷真的被攻陷，然后真的有人逃脱到了巴比伦来告诉他消息的那个时候，前一天晚上神有话告诉他说，他的口要开了，他从此以后不再做哑巴，从此以后他就要开口说话，比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当以西结说话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蒙祝福的时候，当以西结闭口的时候，就是他们经过审判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的审判，一幕一幕的，一点一点的，你看见圣灵用这许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等到真的有人来告诉他说耶路撒冷沦陷了，他反而得着释放了，明白吗？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沦陷了，什么时候他就得着释放了。从此以后，那么这就是从33章开始一直到48章。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指着神的恢复，最后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神的荣耀后来是怎么回来的。不过从25章到32章是一段的插曲，那这一段的插曲是很重要的，我们等一等会回头来看它。但是我想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是一个休息非常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呢我们休息20分钟。我想大概可能大家是很累了，但是不管怎么20分钟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再回来，然后我们再继续所没有讲的话。我们休息一下。